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每逢周一呢，张凡会在这里陪你聊天。那今天是真的聊天了，因为之前虽然说聊天，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我一个人叫自言自语
独角戏。
哎，对，你看我们已经听到另一半的声音了。
啊，另一半吗？这个词儿不太合适。
哎，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同工李洛来到我们岁月正好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天。
嗯，学习学习哈。
我们呢岁月正好节目每逢周一是一个叫事事关心的单元。
嗯，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会谈一些老年人所关心的或者是与老年人有关的话题。
嗯哼，
那我想问一下李诺，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常常接触到老人？
当然了，我父亲就是老人。
哎，但是像我的话，因为虽然父亲是老人，但是他不在我身边呀，我还是很难接触到。
其实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长者呀。那当然呢，说心里话，这个时代因为这个生活的节奏啊，工作压力都很大，其实说心里话，我们真的安静下来好好的陪伴老人呢，跟老人去相处的时间总体来说还真的是并不多的。
现在是九月份
啊，
刚开学。我听了一个非常扎心的新闻
啊，
他说呢每天在学校门口看到都是人山人海的父母去接孩子放学，但是很少在老人院门口看到人山人海的人去等着接自己的父母从老人院出来。哇，这个新闻看过之后我就很扎心。我自己刚才在听李洛所分享的时候，我在想我做这个老人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确实让我的心有所改变。这个改变呢是指我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常常会加入一个老人的视角。哎，你知道这不容易啊，因为我并不是一个老人啊。但是我在看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常常会加入一个老人的视角。比方说我去坐车的时候，他让我出示健康码，我在想我是老人，我怎么出示健康码呢？我常常会这样去想。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谈另外一个也是与老人息息相关的话题。在谈之前呢我就要先问李洛问题了。因为我们两个也常常联系，你跟你的父母呀，包括跟你们教会的长者也会常常联系。
对，
你会习惯跟他们发语音吗？或者他们会习惯给你发语音吗？
我这个人的习惯是这样子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即时软件呢确实很方便，那如果哈对方给我发语音我又方便的情况下，我一定是语音回过去的。那如果谈到我接触的这些老人包括我父母在内呢，他们其实更倾向于打电话的。包括我的父母其实都不是太擅长去摆弄现在这些比较这个先进的这些软件呢。
对对
对，
因为现在的软件特别的丰富啊，特别的多彩。
对，
我在想以前我们打字的时候那个按键还是机械按键，
对对对，
按一个字母出来很久才能出来一个字。现在呢已经可以手写了，打字呢也更方便。但是呢好像我们还是不满足它的速度
啊，
有的人干脆就语音说话。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你喜欢发语音吗？这个语音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确实发现现在用语音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
对对对对，因为我以前其实也听过一个说法哈，他就说文字是不带有感情色彩的。
哎，
就是说当你发了一句话过去，除非你加很多的语气助词或者有情感明确表达的文字，比如说哎呀我很开心呐，或者说哎你最近好吗，就是这种词呢让人一看它是有温度的。但是但凡是那些很书面很官方的那些文字呢，其实别人是察觉不到你究竟是 啊，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发的这个文字。所以我就在想，可能真的喜欢发语音，特别是老人家来说呢，就是他更倾向于说用一种语音的表达方式，是同时是带出自己的情感的。
李洛的分享呢，带入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有温度。
嗯，
因为我们单纯用苍白的文字去表达的话，有的时候对方很难体会到你那个文字背后要表达的心情的。
而且可能对于年长者来说啊，他如果说这个在幼时哈，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特别多这个学习的经历，
嗯，
特别比如说拼音的输入法呀等等这些东西，
嗯，
对他们来说也是挑战。
就是说他不会写字
啊，
他只会发语音，
对，他知道怎么说。
即便是怎么说，如果他能知道已经很不错了。
嗯嗯嗯，
你知道吗，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子
啊。啊
啊，因为我的父母是今年才刚刚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啊。
嗯，
以前是不会。
嗯嗯，
今年开始教他们。
嗯，
给他们装一些软件，然后他们可以说语音。他们是不会打字
啊，
不是说我嫌打字慢或者怎么样，他真的是不会。
对 对，
他只能找到那个按钮
啊。
有的时候会听到他说一句话，他说一句话，然后很长时间只听到一句话，说我只是测试一下我操作的对不对。他只是想测试一下。
对，其实你发现这个时代在进步啊，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年长者啊，
嗯，
开始变得小心翼翼的。
嗯，为什么呢？
就好像，就特别是出现这些新奇的东西，他们就是带着一种试探的感觉
啊，
带着一种啊，就是好像
好奇心。
对，又有好奇心，但是又不敢冒进。
嗯，
特别又生怕什么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常常会就是接到我妈给我发信息或者打电话，她说哎，最近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短信发到他手机上。
嗯，
然后他就很担心，哎，我的这个是不是银行卡里的钱没有了。
哎，对对对，你说的很对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软件是跟你的银行卡绑定的。
嗯，
然后呢，我们给我的妈妈装了一个智能手机之后呢，
嗯，
她就特别的提醒我，
嗯，
她说这个会不会扣钱，总是担心不要把她的钱给扣了。
对，
所以就这样子，一方面是习惯，
嗯，
或者说是方便，
对，
说一句话就可以了。
是。
另外一种呢，就是他真的不会打字，
嗯哼，
他只会说语音，
嗯。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有的时候听到一句家乡话，还蛮亲切的，
接切。
对，因为我们在外面通常说的也是普通话，
对，
听的呢也是普通话，
嗯。
有的时候听到自己的家人给自己说一句家乡话，
嗯，
然后听着还蛮亲切的，
嗯哼。
特别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啊。
一个家族群
啊啊，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嘛。
对对，很多都是啊，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里面啊，有的时候我一打开，哇，
嗯，
好多条语音，三姨说了一句，然后小姨跟了一句，
嗯，
妈妈回了一句，
嗯，
舅舅又说一句，
嗯，
有的是两秒，有的是三十多秒，
对，
有的时间很长，有的时间很短，他们是在聊天，你知道吗？
是。
用家乡话聊天，
嗯，
那有的时候真的没时间呢，就不听了。
嗯哼，
有时间的时候，比方说我喜欢什么呢？
嗯，
在洗碗的时候，
嗯，
打开那个语音，它有个很好的功能是自动播放，
自动顺序播放啊，嗯。
我相当于在听家人聊天，你知道吗？
可能已经算是参与进去了。
对对对对，虽然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聊天，但是呢，我整个听下来，哦。知道了，嗯，大概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在聊一些什么话题，
嗯哼，
这样呢，好像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借着语音，
嗯，
借着我们非常熟悉的家乡话，我们还可以聊天，彼此连接。
对对对，他从某种角度算是在一定范围里边超越了时空，
嗯，
因为他们在聊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是没有空的。你是没有看到那个东西的，
是。
但是当你有空闲下来的时候，你再去回顾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氛围其实还是在的。
嗯
嗯，
那你自己啊，就是李洛，你自己有没有，或者说会不会特别的喜欢发语音呢？
我通常是重要的事情就是发语音，那通知类的事情我就是发文字，因为是这样子的，在我自己的就是感受来说吧。就我刚刚也说了，语音是可以带出你的情感的，
嗯，
就是你能够更精准的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
但是它有一个弊端，就是你需要有思考的空间，
嗯，
可能你在发语音之前，你需要花 几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想一想究竟你要发什么，你才按的那个语音键。
我怎么觉得语音的话更随意一点，反而文字要好好的思考。
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比如说通知类的书面类的东西，我用文字的话呀，我是边打字边想的。
对
啊，那不会出现什么错别字啊，包括什么断句不合适啊。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有点强迫症，标点符号我都要纠正。但是我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真的要跟你确认一件事情，而且是马上要得到回复或者是怎么样的事情呢，我就希望是能够语音的方式。当然呢有一个前提是我可能就是就是会要求对方也是能马上回我的，所以我通常也会确认对方现在是不是有空。
是这样子。对于我来说，听语音和打语音都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啊。我除非是在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感觉三句话两句话很难写清楚的，比较复杂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想跟尼洛交流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打字又花很长时间
啊，
而且很难说清楚。打电话吧，感觉呢你可能不一定立刻能接到，干脆呢说一句语音，你听到的时候给我一个回复就可以了，比如说几十秒就可以说出一件事情，我通常会这样子。
对，
那这样的话我会选择语音，大部分情况下我会主动的选择打字。
当然就比如说刚刚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可能对于年长一些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说就很琐碎的小事，你比如说前两天，其实不只是前两天了，就是现在也是一样，因为我跟我父母其实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离得也不远，有的时候甚至他们说，哎，我踩着电车或者我搭着公交车我就去你家了，就是我们平常也是这样往来，那他就偶然就发一个语音过来说，哎，最近又做了什么什么东西给你拿点去啊，就是这种，你知道吗？其实他会觉得哦，这是一件就是很平常的事情，然后他也用平常的语气就是发一条语音就过来了。
其实呀，我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到我们现在，这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呢，我自己觉得我的观点有所转变
啊。
在没有录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对语音呢是持保留意见的
啊。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用语音，但是呢我出于迫不得已的时候，对别人给我发了很长的语音说了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很难用文字去回复清楚，也跟他回个语音，
对，
或者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比较复杂的事情我就选择用语音，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用语音，但是呢刚才呢跟尼洛的交流下来呢，我会觉得哎，语音它带有温度，你跟你父母之间的互动，还有我会发现呢，我如果给父母打字的话他是看不懂的，他不认识字呀，所以我也只能选择语音跟他说，通常情况下我会说家乡话，跟父母说。那这样的话到现在呢我反而就是态度有所转变，我会觉得哎，语音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
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字所不具备的那种温度，
而且有的时候也挺有效率的。
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我不知道你年龄多大呀，有可能你是一个老人，也有可能呢你是家里有老人的年轻人，那其实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对待现在非常普遍非常流行的语音这个功能，你是否喜欢用呢，或者说语音这个功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呢，你都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的我们或者说是老人怎么样跟这个世界找到一些共通点。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房。